马太福音第28章，安息日将近，7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看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他们去的时候，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出许多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着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兵丁受了银钱。就照所嘱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7日的第一日是主复活的日子，两个玛利亚是最先到达坟墓，可见妇女她们对主的勤奋，也难怪这个主复活之后是首先向妇女显现。当他们到坟墓的时候，这里有写天使来到坟墓将石头挪开，在这里并不是帮助，耶稣从坟墓里出来。因为当耶稣复活的时候，所有的这些，他复活的身体并不受，世界上这个物质所限制。这一块大大的石头呢，是不能挡住耶稣。这个天使搬动石头是为了让这个两个妇女看，使他们看这个坟墓是空的，耶稣呢也不在里面了。当他们知道主复活了，才可以通知。11个门徒，也就是从这里看，主是使用了这个妇女，就两个玛利亚来帮助弟兄。从这里来看，这个7日的第一日是主复活的日子，也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日历里边，现在也是星期天是算第一日，星期六算第七日，这个好像跟国内的有些不同。这里指出的就是这个天使，当这个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大家还记得是天使向牧羊人报信。现在这个主耶稣的复活，也是这个天使来报信。这个天使的面貌是充满光辉，衣服洁白如雪，其实是一点也不恐怖。但是这个兵丁竟然吓得要死。其实这个神呢，并不是要吓人，只是人没有心理准备去见神，才会害怕。就是我们一些超自然的事情，如果我们人没有心理准备，人会害怕。这些兵丁呢，是对属灵的事是一窍不通，所以他们虽然看见了天使，见了超自然的事， 但最后仍然接受贿赂，否认了耶稣的复活，欺骗人民。就从这里来看的话，就是现在就是即使是有神迹的话，出现神迹会有功效，但人不一定心服口服。然后这个进到十八到二十节，也就是本书的重点，就是马太以耶稣颁布大使命作为全书的结束。这个大使命呢，说明了几件事。第一个呢，就是耶稣是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他可以有权差遣门徒。那我们这个教会传福音也是带着耶稣的权柄。第二呢，教会要遵守大使命，要跟三一真神，就三位一体的真神合作。在这里说是奉父子圣灵的名，这个奉父子圣灵的名，实际上这个是一个单数，也就是三位一体的神，而不是指三位神，就是三位一体的神。第三呢，我们要执行大使命，就有主同在。这个大使命的内容呢，又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去普天下传福音，教万民悔改。第二呢，要替人施情。第三是教训门徒要遵守主道。这个大使命是叫人做门徒，而不是做教徒。就是我们听了这个教训，不是听了就算，我们还要去向万民宣教。这个大使命的期限呢，这里是说直到世界的末了，也就是说世界是有末期的，而末期的临到呢，就是教会要完成普世的宣教。
我们三个月来一路读下来把马太福音仔仔细细的一点一点读过来开始的时候宣告这个耶稣基督的家谱，讲到他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是那个君王的家谱。到今天读到最后一章28章，再次显明耶稣基督是那个君王，掌管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的所以这个前后的呼应那很宝贵我们读马太福音就是来认识耶稣基督是君王所以今天大家可以朝着这个方向来思考他作为一个复活得胜的君王，也是一个差派门徒的君王靠着他可以成就神自己的旨意他的使命。今天28章记载耶稣基督的复活他第一节就是很特别的用了三个描述来描述这个时间这个是圣经的作者常常使用的当他要强调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他就会重复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三个短语来描述，就是让我们来思考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了黑夜要过去太阳要出来了，然后这个代表旧约的这个安息日将近要结束了，然后从此以后跟随耶稣的人，知道耶稣已经复活的人每个主日，每个星期天，每个七日的第一日都要聚集都要纪念，都要庆祝，因为这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所以这是一开始就让我们注意到这个时间点。那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这是在27章的61节特别提到这两个人，他们是在众人都离开以后，他们仍对着坟墓坐着，他们是知道耶稣埋葬在哪个地方，他们也是在星期五的晚上最后两个离开坟墓的人。那在七日的头一日他们又是第一个出现，来看耶稣基督在这个耶稣被钉复活的过程当中，有几个人我们很羡慕这个约瑟这个埋葬耶稣的人像替耶稣背十字架分担他重担的那个古利奈人西门 那像这两个妇女啊，能够有机会第一批的见证主的复活，那这是非常令人羡慕的。为什么哈？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啊，约瑟为什么要埋葬耶稣？在众人都逃离的时候，他能够出来站出来，因为他对基督有一种的爱哈。这两个妇女也是哈，恋恋不舍的在啊，要跟着耶稣，要来看耶稣，哪怕他已经死了哈。虽然他并没有期待耶稣的复活，但是呢，因着他对基督的爱哈，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啊，来看啊，看坟墓啊。那特别注意第二十八章当中三次提到加利利啊，这是马太福音的特点哈。天使出现的时候特别讲到说，告诉门徒哈，快去告诉他的门徒，第七节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那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呢，其实他没有讲什么内容哈，除了说愿你平安不要害怕之外，就是讲这件事情，就是去加利利，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那在主耶稣基督当天显现的时候，一共显现了五次啊，然后隔了一周又显现一次，然后再一次呢，就是在加利利了，在加利利的海边，在打鱼的那一次啊，然后再一次呢，就是这里所讲的第十六节哈，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在约定的山上。圣经一共记载，你可以数出十次复活以后耶稣的显现，唯有这一次是跟耶稣约好的，其他的都是在人没有预计到的情况下耶稣向人显现，唯有这一次是他们已经约好，约定了时间，约定了地点。所以到了这个哥林多前书，保罗讲说最多的一次耶稣有向五百人同时显现，五百个人同时看到复活的耶稣基督，所以很有可能就是马太福音记载的这一次哈，马太福音马太只记了十一个门徒，但很有可能哈，这一次是不止这十一个门徒，因为在加利利那个地方哈，这个耶稣是做工时间最长的，所以跟随耶稣信耶稣的人在加利利应该是人数很多的，而且这一次是提前通知了，预定了时间，预定了地点哈，所以很有可能一传十，十传百哈。很多的人这一次来见复活的耶稣基督啊，那在这个时候啊，耶稣发布他的大使命啊，所以作为马太福音的结尾，你知道这个最后耶稣升天的时候是在耶路撒冷啊，在橄榄山东边啊，但是马太福音结尾的时候，他把这个留在这个加利利啊，在加利利约定的山上啊，为什么？耶稣复活以后，天使要讲。要回加利利，耶稣再强调一次，你们要回加利利。然后最后呢，他们就在加利利约定的山上啊，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去思考哈、啊，加利利是什么地方？为什么耶稣特别要在复活以后发布大使命的时候，要在加利利要做这件事情呢？
就是第二节，忽然地大震动，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然后上一章第五十一节，上一章的五十一节，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我是看见主的死，主的复活，是把整个的被造的宇宙都搅动了，因为主的死和主的复活震动了旧造。我们能够看得见的呢，就是地震，地都在动摇，磐石都在崩开，这说明真正是一个神与魔鬼在这个地方，是神的力量战胜了撒旦，也就是主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我觉得这件事情记在圣经里面，正是 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天国的主，是将要来审判全地的主。我们对主一定要有敬畏的心。刚才在我们小组里面谈到，不信主的人不相信主的复活，但是在教会里面还有一派叫做新派，叫做不信派，也叫做社会福音派，他们也不信主的复活，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我们根本就不应该称他们为基督徒，但是他们钻进了教会，在宣扬主的复活只是精神复活。所以在自欺欺人，我们一定要真正从心里面相信主的复活是真实的事，因为天地都被搅动，主真正得胜，我们有盼望。
大家好，是这样，我们小组里边有几个问题我觉得讨论的特别好，还是我们明弟兄特别高效率的给大家伙组织了发言。那第一个问题是，两位玛利亚表现出了对主的感情，对主的爱，以及爱主的行动。明弟兄呢是这么形容的，如果说弟兄对主的爱像炽风烈火的话，那么姐妹对主的爱就是细雨柔情，深深地感动了主。我觉得是这样，大家伙可以看看我们在讨论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那个第七节，天使说大家要去加利利那里边，主在那里复活，然后主对他们显现了，我们就很感慨说，这个一个姐妹发自内心的对主来表达的话，主会改变他，或者说是某一部分改变他救赎的计划，然后先对两位玛利亚显现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事儿是11-15节，当我们看到真理，当我们看到不是我们，我说世人也是一样吧，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当世人看到真理，当世人看到主耶稣复活的时候，真的是会有两种不同的这个反应。一个反应是说坚定信心跟随主，另外一种呢就是视而不见，自己来骗自己，甚至于去用贿赂别人的手段来撒谎。其实谁都知道这个掩盖的手段来掩饰不住真理的存在的，但是有的人就是这么做，包括在今天也是如此，这是我们需要警醒的。第三个就是大使命的问题，我们那个 Jennifer 姐妹总结的就是四个字母 GBTO Go Baptize Teach and Obey， 我觉得总结的特别好，万语千言都在这四个字母当中，非常棒。然后我们组最后还是很感慨，就是做弟兄的还是要多向姐妹学习对主那种细雨柔情的爱，不要这个总是像烈火一样，就是爱得特别投入，但是碰到事之后马上就说，哎呀，我不认，像彼得三次不认主那样，哎呀，这跟我没关系，然后再痛哭。我们这个也是对自己一个警醒。
很好，感谢主。这个大使命是什么内容啊？我们常常说我们大使命，我们要先要执行大使命。大使命在这里，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复习一下大使命。你们要去，刚才刘刚已经总结了哈，你们要去干什么呢？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给他们施洗，凡我教训你们的都遵从，们教训他们遵守。这几件事情是大使命的内容，但是我觉得我们强特别注意那个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不是使万民做我的信徒，做我的门徒，就是不仅仅是把救恩传给他们，还要使这些人成为门徒。门徒和一般的信徒还有，我觉得有层次上的差别。我们的门徒就是要真正是耶稣的跟随者，你是耶稣的门徒，就是像以前我们那个师傅带徒弟那个才叫门徒啊，就是跟着一起走，老师喊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就看着他做，他把我教出来成为这个出师的人，这个叫门徒。不是仅仅是我说好了行了，好你是我的老师就到此为止，不是如此。因此我觉得我们这个大使命更深切的理解，这是马太福音最后教导我们的一个功课，今天我们要再去复习。谢谢。
好，谢谢吕长老的补充啊。刚才刘刚是总结他们组的发言，是总结四个动词啊。那李长老强调，在这四个动词当中呢，最主要的那个动词啊，这也是这个语法当中可以看出来的哈。这句话里面只有一个主词，就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其他三个动词呢，实际上是以分词的方式来帮助我们理解说使人做主的门徒怎样去做啊。第一个是 go， 是去，然后呢是施洗，为人施洗，这些都是帮助人做门徒。你要去主动去接触，去主动去传福音，主动去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啊！你不能等他主动啊！这个世上的人都是走的不同的方向的啊。我们知道一个正确的方向，我们去把人拉过来，所以这个我们要主动啊，不能只是领受神的祝福哈，我们要主动的去分享神的福气啊，施洗啊，要有一个这个开始啊，一个立志与基督联合，要归入基督哈，要经历神的能力啊，不能用自己的想法去跟随主的哈，所以是一个开始，从洗礼开始啊，归入基督，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然后就是 teach 啊，教导他们，我们学到的。也要让别人学到，我们学到的去跟别人分享哈。所以今天我们是读马太福音最后一次了哈。下周一开始呢，我们开始读马可福音。读马可福音的时候，给大家一个挑战啊，找一个同伴啊，你身边的人啊，已经信主的或者还没有信主都没有关系哈，找另外一个人跟他一起来读马可福音，把早晨哈你参加灵修。聚会听到的学到的跟别人去分享啊，当然邀请他们来参加早晨灵修也是一个好的方法啊。那很多人早晨一个是有时候可能是时间不是很方便啊，那你就陪着他所以凡我们所从神那里领受的吩咐都教训别人去遵守啊，这是我们做门徒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啊。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我们就把这个恩典分给别人啊，所以从下一期啊，这个星期一开始的读马可福音，我希望大家哈能够有所在这方面有所成长啊，大家非常好了，也这个很固定的哈，每个周间的每天早晨哈都起来亲近主读圣经，非常好哈。那下一步我们作为门徒的成长的方向在那里，就是帮助别人啊，带着别人。也跟别人一起啊，鼓励他们也来读神的话啊，马可福音大家一起读哈 每天不用时间很长啊，15分钟、20分钟，读过经文、分享、祷告啊就可以，但是坚持是很重要的哈。
刚刚牧师讲的其实算很客气的，他说那个28章的那个。做我的门徒是主动，其实那个是一个命令式，没有什么可以妥协的，神这么讲我们就这么做，传福音让人信耶稣，让人做神的门徒，这是一个命令， 另外三个四分子没有说去施洗跟教导。二十八章主要讲到复活，在整个新约二十七卷书里面有一章专门讲复活，我们都晓得临前十五章。临前十五章当保罗写那一章的时候，他讲了两节非常有名的话，是他传福音的总结。第三节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第四节他说，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然后二十节他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换言之，如果基督没有复活，咱们就没有今天的基督教。所以复活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他是睡了的人出熟的果子，他从死里复活了。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一天肯定也会复活，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极大的盼望。为什么呢？那一天当我们复活被提之后，我们跟他永远在一起。将来七年大灾难之后，在千年国里面，到后来一直到勇士里面，我们跟他一同作王。这是一个福音，大好的消息。我在我们组里面也分享了，不信的人有一天也要复活，但是他们会面对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所以为什么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结尾的时候，神命定我们一定要去传福音，让人信耶稣做他的门徒，要不然有一天他们会面临地狱的审判，那是很可怕的。所以复活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福音。我刚刚分享一首诗歌，就是说耶稣生为爱我，死为救我，复活为要我得以称义。这个复活真是太了不起的神的作为，我们要记得，因为他复活，刚刚这个诗歌说的，我能够面对明天。所以咱们基督徒在地上过日子，没什么好担忧的，因为他活着，他活着我就有盼望。
因为耶稣的复活，我们的生命才会改变，历世历代的人的生命就因为复活，有复活的生命，才能够达到神要我们做的这些大使命哈。那中间我们看到这个复活，如果要讲复活的话，哦，这个能够生命带来多大的改变，这个说不完的哈。那中间有一个这个耶稣基督的复活，使得这些敌对的人呢，把这个想要把这件事情隐瞒，因为只要一隐瞒没有复活的话，这个信仰全部都会垮台的，所以他用欺骗的方法，就神也允许他们发这种事情发生，就是显出他们的罪恶来。那这个已经这个后来他们说耶稣的尸体就被偷走了，用这种谎言来遮盖耶稣的复活，也传了好多年，然后最后怎么突破的，我们那时候也是在为这件事情说起，这个被偷怎么样能够突破这个被偷的这个谎言呢？原来付上了使这些门徒们生命的代价，这个恶势力他们的那个罪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付上的这些门徒的代价，生命的代价，最后的人就说一个不可能为谎言付上生命的代价。那这些门徒如果真的是偷走的话，他们哪一个人会 为这些谎言来把自己的命 都付上了呢？所以因为这些门徒生命的代价付出了以后呢，这个谎言才能够击破。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恶势力的这些 这一些欺骗啊，这些东西，你看看门徒花了多少的代价。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这个花的代价，我们比世人更可怜啊。我们为什么不去吃喝快乐？如果没有复活，没有神的话，我们为什么不去吃喝快乐？所以因为复活，我们将来要跟神交账，我们在度过生命河的时候，我们会坦然的来到神的面前，不惧怕，因为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所以这些付上了生命代价的人呢，都不是白白的浪费生命的。我们基督徒们为了主愿意去做那个十万名做门徒，这些容易吗？不容易啊。这个有的时候会人家恨基督啊，恨耶稣啊，就恨我们啦，这些真的是不容易。但是为什么基督徒愿意付上这些被看不起啊，或被怎么样被人家讥笑的这种情形，而遵守这个大使命？这个最主要的原因，耶稣复活了。所以如果要讲耶稣复活的话，这个一大堆诗歌里面圣经里面都讲了非常的多，那我们细细的去体会它。
好，谢谢黄师母啊，这一点对我们是很大的一个激励。门徒是用生命的代价去完成上帝的大使命啊。那今天我们应该付什么样的代价啊，去来效法这些门徒的样式，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呢？而且这一条道路哈，耶稣讲得很清楚哈，为我和福音的缘故舍了性命的，失去生命的，会得着耶稣基督里面全新的生命。而且我们常常说，哎呀，主与我同在啊，主与我同在啊，主已经清清楚楚地讲了一件事情，你只要这样去做，我就常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就是去参与执行大使命。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照着神的吩咐啊，去执行大使命，神的应许是不改变的啊，他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结束的时候，我们请三位弟兄姐妹带我们做结束的祷告。主，我们为历史历代忠心的信徒门徒来献上感恩啊，特别是这些为主殉道的这些的门徒使徒们啊，真的是摆上生命的代价，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啊，在地上我们这短暂的生命啊，有价值的地方就是把我们有限的要死的生命放在主的生命当中啊，这是把我们的一生来摆在耶稣基督所喜悦的事情的里面，这样我们就得了那全新的生命，那永远的生命，那荣耀的生命啊，主耶稣基督所应许的那得冠冕的生命啊。我们感谢赞美主啊，求你的话，求你的灵来激励众弟兄姐妹的心。今天我们在这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年代当中，我们有每一天有时间，我们每一天有机会，让我们真是把这些的时间和精力投资在这有永恒意义永恒价值的神的使命当中啊。主，你在我们当中兴起忠心的门徒来啊，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也让我们今天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那已经为我们复活的主而活，将我们的身体，将我们的时间精力，将我们从神那里领受的恩典都一次的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啊！就求你的灵激励众弟兄姐妹啊，让我们不偷懒啊，不闲懒，不结果子啊，让在这个大使命的事情上，在帮助人做门徒走门徒道路的事情上，我们能够殷勤，能够做工，能够警醒，能够与主同工啊，真是结出更多好果子来，让神的名得到当得的荣耀啊！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爸天父，谢谢你，因为你差遣你的儿子来到世界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主的死，主的复活，结束了旧造的一切，开启了新的纪元，使我们可以在主的恩典里面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因为主的复活，我们有了新的开始。谢谢主，使这个世界有了盼望。主啊，我们要服从你的命令，活在世界上的时候就要努力去传你恩典的福音，使人要做你的门徒。求主怜悯每一个决志信靠你的人，不单是知道自己信了，还要好好的读你的话，遵守你的话，要成为一个跟随你背十字架的门徒。主啊，怜悯我们世上的教会，怜悯你的每一个儿女，真正要活出那新生命的盼望来，因为我们是新人，我们是有盼望的人。感谢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主啊，真的是今天是受难日，可是我们读经正好查到复活，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他不在那里，主啊，他不在那坟墓里，他不在那个必死的黑暗的被魔鬼掌权的那个死亡的阴间里啊，主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复活，主啊，他打碎了一切死亡黑暗的权势和权柄，主啊，也把我们从那个最终罪的权势中和那个律法的咒诅之下救赎出来。主啊，真的是我们是你荣耀的子民，我们是在你圣洁的国度。主啊，从今以后我们不再属自己，我们是属你的，从今以后不再是我们自己在里面活着，是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边活着。主啊，求你让我们天天与你同在，求你让我们真的是走着十字架之路，主啊，给我们那样复活的生命，主啊，让我们天天来敬拜赞美荣耀你，主啊，给我们这样每一天荣耀的生活，让我们在地上行走，让我们是有使命的人，我们天天传播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愿意有朝一日我们身体复活与你在天上相聚。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
感谢主。好，从下周一开始我们开始读马可福音啊，所以今天我晚一些时候会把那个马可福音的分段发给大家，我们会用31次把马可福音读完啊，那也鼓励大家啊，这个也为这件事情祷告哈，在读马可福音的过程当中呢，找一个同伴啊，大家一起读，也鼓励人啊，一起来追求主哈。好，我们下周一见。